栽种、发芽、破土、成长、浇灌、修剪、开花、结果，生命的历程，一步一步。
自从那一天起，我遇见了你，我的生命全改变，没有怀疑。
我挣扎，我成长。
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。
与接纳的挣扎。在现今时代之中，人们能够普遍认识的挣扎，就是自我接纳、受人接纳以及被上帝接纳的挣扎了。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然而许多人因为难以自爱，所以也没有办法理解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我们必须克服重重障碍，达到自爱，从而理解上帝博爱的真实性。我们受着过往经历的影响，除非在孩提时代已经觉得自己配受无条件的爱，否则到长大的时候，就会感到很难接受自己值得这样的爱。如果我们因为做了某些事情，所以才感受到别人的爱护，我们可能一直坚持会怀疑自己的价值。家长如果对子女期望过高，子女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觉得只有在他乖巧和顺从的时候，他们才值得被爱。别人的接受很多时候成为了品性良好的奖赏。我们也受到现代文化的期望所影响，我们生活的社会往往令人感到非人性化，我们只是一台大机器当中的一颗小齿轮，而并非一个有血有肉、有个性、有需要的个体。我们所身处的社会竞争日益增加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需求别人对自己的接纳，不断地争取别人对自己的好印象，不断地问自己，我是否处于优势？这一类的行为令我们质疑自己真正的价值。我们总觉得爱是需要去赚取的，是应该配受的，而并非一件礼物。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中产生着沉重的压力，我们需要不断地完成任务，然后希望人家对我们刮目相看。我们面对诱惑，就是不断地将自己和别人来相比，我们不断地去估计自己在财富和才学上是不是高人一等。这个世界鼓励我们要不断地开创新的标准，并且还暗示我们，我们希望受人欢迎，就一定要拥有良好的外貌、时髦的穿着、得体的居所。我们的知觉还有我们的意识都不断地受到各种诡计多端的伎俩蒙骗，因此我们欺骗自己，要得到幸福就必须达到别人对自己的期望。而我们为了达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，我们也开始戴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。但是真正的喜乐只能在上帝无条件的爱里头找得到，因为上帝真爱我们真正的自我。新约圣经里西门彼得的例子就是对我们的鼓励。彼得的部分问题就是对基督无条件的爱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，他与接受的挣扎在福音书里头记载的初期。 耶稣抵达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就显现出来，我们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记载。耶稣在呼召门徒，他并不像其他拉比一样挑选一些和自己的思想言论相近的学生，他反而是去找渔夫、税吏还有其他被认为是罪人的坏分子。耶稣并没有挑选一些正义的人，而是吸纳了自问需要上帝的平凡人，并且准备欢迎一切开敞心门的人。就是这样，耶稣像彼得这样的一个人物投注了关顾。西门彼得经过了整晚的劳碌，渔获量不理想，他在又累又懊恼的时候听见了耶稣的呼召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耶稣劝告彼得要离开水浅安全的地方，从这个地方看起来能够得到收获，但其实不然。彼得却对耶稣提出抗议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但是耶稣正是要将彼得从毫无收获的黑夜呼召到新的一天。门徒网到的大量渔获不但险些把网挤裂开了，鱼也把船装满了，几乎要沉下去了。彼得对这个意外的恩赐和奇迹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马上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相信自己并不可取，不堪接受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施展大能，他感觉到自己的局限，不能够自拔。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，何须为我操心呢？是的，彼得只不过是一个渔夫，基督不是真的要和他这种人交往吧？所以他恳求耶稣远离他。在他的反应当中，彼得显露了深层的不安和不足，他不能够想象到自己配受基督的关怀。在耶稣的面前，他感到自己是彻底的微不足道啊。事实上，彼得在自己的家里目睹了耶稣治病的能力，并且开始将自己和耶稣相比呢。耶稣要找寻的正是西门彼得，基督已经预料到他的潜质，基督钟爱并且悦纳彼得，邀请他驱除恐惧，不要怕。到底威胁着彼得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恐惧呢？大概因为彼得害怕遭到拒绝，他可能觉得耶稣会发觉他的底细，而不愿意和他有任何关系。又或者彼得怀着另外一种困扰，他害怕要丢弃自己熟悉的世界和处事的方法。在彼得自己的天地里，他操纵着家庭和事业上的一切决策，这是他在其他人面前证明自己多么有为的方法。耶稣呼召他离开这个顺境，他可以吗？我们一旦放弃自我保护的技巧，就会跟彼得一样，将自己的弱点显露出来。我们要注意，当彼得说我是个罪人时，耶稣的回应是不要怕。也许耶稣的意思是不要惧怕你的过犯，现在不用担心，不要因为你认识自己的弱点而感到受限制，我们可以稍后才处理这个问题。耶稣所寻觅的并不是完美主义，他希望寻找的是一个盼望能够成长的人。明显的，彼得对耶稣这个充满恩宠的举动受到了深深的打动，他确实不知道如何回应是好，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奇妙太美满了。耶稣还有另外一项恩宠要赐给彼得，那就是一份新的使命，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耶稣将一个新的方向灌注在彼得的生命之中，他要将其他人也带领到天国。彼得怎么做呢？他鼓起勇气跟从耶稣迈向未来。耶稣呼召西门彼得踏上的征途，是叫彼得经历无条件爱的旅程。这一种爱没有如果，也没有但是。这一种爱并没有任何附带条件。圣经将这种爱用恩典的形式来表达出来，那是全然没有代价的，并非赚取的。在旧约圣经之中，希伯来文有一个词汇叫仁爱，或者翻译为慈爱，就是这种爱了，反映了上帝心中的盼望和痛楚，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眷顾啊。先知可以见证，以赛亚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：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。以赛亚书49:15-16。而先知何西阿就将以色列描写为一个孩子，并且说：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。何西阿书11:3-4。上帝心中的盼望就是基督教导的重心，上帝的爱不断寻找我们，好像牧羊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。浪子的比喻就歌颂了上帝对我们的想念。比喻这样说：儿子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这个浪子比喻的故事也歌颂了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就正如保罗所指出的，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又因爱我们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西门彼得在海边受耶稣呼召的时候，他所遇见的就是这种爱。在加利利海边，彼得开始发现基督的爱包含了一种转化性的力量，呼召他超越自己的局限，迈进成长的道路。彼得学习到基督不但是接受他的本相，更希望能够带领他奔向个人转变和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。彼得在马太福音14中离开了小船，在水上走向耶稣的景象，是基督呼召我们成长的有力证据。当时的彼得挑战耶稣，邀请他爬出小船进入海里，在彼得的心里确实是非常愿意成长的，所以他说：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而耶稣回应：你来吧。耶稣邀请彼得离开象征着个人安危生活模式操纵命运的小船，并且要彼得迈步踏进海里。这明显是一件疯狂以及危险的事情，但在这儿彼得显露了深层的挣扎。他希望投身摸索，但是应该是凭信仰跃进未知的将来，还是应该审慎从事呢？他会将目光投在耶稣的身上，还是汹涌的波涛之上呢？马太告诉我们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 主啊，救我。故事戏剧性的继续发展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。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看到，彼得在新得着的成长和信任，和他在恐惧中沉进海里的一个鲜明对比。耶稣伸手拉他的画面，再次地显示了基督希望带领我们进入毫无先例、完全信靠他的领域。我们和彼得一样，觉得自己在完全接受基督和作为一个小信的人之间犹豫不决、争持不下，是要爬出安全的小船，冒险搭着耶稣基督伸出的手，让他带领我们经历成长与改变。这的确是需要坚定的决心的。稍后在该撒利亚腓立比时，彼得宣认了他对耶稣的信念，他得到的是连做梦也意料不到的确认。西门巴约拿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耶稣看透了像浮沙一般的西门彼得，他发掘出彼得能够成为教会磐石以及信徒领袖的潜质。耶稣体会到彼得的特质，以及彼得日后必须肩负发展教会的使命。从耶稣在彼得身上所灌注的爱护以及信任看来，我们便能够理解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。他见到的并不是只是另一个罪人，而是他独特的创造。包约翰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圣道向我们保证，当然我可以把你造成别的样子，身材、父母、成长环境、文化背景、天赋、恩赐等等，但我不想要你成为另外一个样子，我所爱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你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有什么能够令人自我形象受损的呢？而你认为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重拾自信，有正确的自我形象呢？
睁开了眼睛上学去，有时其实还没睡醒，迷迷糊糊，偶尔犯点小错误，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，谢谢有你陪我学习，认识这世界多有趣，就算受了伤，有你呵护照顾呀，满满的爱围绕身旁，世界因你美丽，关怀和鼓励，拥抱温暖我的心，谢谢你坚持努力，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。
上学去，有时其实还没睡醒，迷迷糊糊，偶尔犯点小错误，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，谢谢有你陪我学习，可是这世界多有趣，受了伤，有你呵护照顾呀，满满的爱围绕身旁，世界因你美丽，关怀和鼓励，拥抱温暖我的
是努力不轻易放弃做我生命的园地，花开满我心，
我挣扎，我成长。作者：安德鲁·梅斯，翻译：李丽诗，播音：文慧。